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也让我们知道万国万民都要向你跪拜，向你俯伏，向你敬拜。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我们生命的神。我们在你所特定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感恩与敬拜。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与机会，愿你再一次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尊贵荣耀，更让我们在这里以口以心向你歌颂，向你敬拜。我们感谢你，求你圣灵亲自引导施恩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先感谢神，借着诗班把我们的心灵提升到上帝的宝座面前，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也感谢神，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他而来，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让我们在这个城市上能够靠他生活。我们今天早晨要请大家看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在这寡妇是用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段圣经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在这个 Barclay 的注释书里面说，在圣殿的外院和女院中间就是美门。很可惜我没有机会去巴勒斯坦，也没有看过圣殿。我们知道现在圣殿也不存在了，但是有些经学家他们根据过去的圣殿的结构，也告诉我们一些圣殿里面的情况，说在那圣殿里面要分外邦人的院子，也有女人所在的地方，也有男人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这个圣殿也是分的好多部门。那当然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没有这样的分。那在这个女院里面呢，据说有放着13个奉献箱。那这13个奉献箱叫做喇叭箱。为什么叫喇叭箱呢？因为它这个形状像个喇叭，就是大概是前面嘴很大吧，然后这个钱呢就往后面掉，这叫喇叭箱。那因为它的外形像喇叭，照着喇叭的形状所造的。然后它每一个箱呢的奉献都有规定，13个箱子，我们不知道它奉献，有的是词汇的，有的是为圣殿的，也有税银的，这不同的分。那也像我们教会也分好多种奉献，都会有这个经堂费，有宣教的，有词汇的，有建堂的，有奖学金，有各种不同，就是分类。那他们的规定说，凡是奉到这个箱里面的钱，就要用这个用，就是不可以混用。所以有13个箱子。 那耶稣在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前面，我们也知道耶稣跟文士跟法利赛人在殿里面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讨论。那这个耶稣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些大道理讲完了以后，就在这个门口的地方坐在那里休息。那休息的时候人就经过，经过的时候就往里面投钱，所以耶稣就看到这个情况。那在我们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对银库坐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对不对？耶稣坐在银库的前面来看人怎么样把钱放在里面。我每个礼拜天坐在这里收奉献的时候，我都低头祷告，因为我不要看谁奉献谁没有奉献，因为我也是人，所以我看了以后会有偏见，所以我都不看。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呢就坐在那个银库的前面，然后呢对着银库坐，然后看看看你放多少他放多少。那说这个是很可怕，但是大家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我们人是看外表，我坐在这里我开着眼睛我会看见，但是耶稣闭着眼睛也会看见，你对不对啊？耶稣闭着眼睛也看见，因为耶稣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啊，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人不知鬼不晓，其实呢神知道，所以耶稣坐在那里看跟不看都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坐在银库的前面对着银库，然后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那耶稣看见人奉献的多少，这里讲的奉献是金钱的奉献。我们知道奉献不只是金钱的奉献，金钱也有，不是奉献还有其他方面，我们生命的奉献，我们生活的奉献，很多的奉献是我们整个人对上帝的委身。奉献不过是这许多的里面的 一部分一点点。所以耶稣看见人奉献的钱多少，那从这里很简单看说，有许多的人啊，许多有钱的人投入很多的钱。那但是呢耶稣对这个看法怎么样？那有一个穷寡妇呢投入两个小钱，那到底这里面说什么呢？那许多有钱的人投入很多的钱是什么样的钱？耶稣说是有余的，是多的。那这个寡妇有两个小钱是什么样的钱？是仅有的。那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叫做，这个原文的声音发音叫做厘顿，厘顿意思说是最薄的钱币，也是当时钱币里面最小的单位。那今天在美国是什么 penny 啊 penny， 那最小的单位是 penny。 那这个钱据说等于是一个劳工一天所挣的工资，所赚的钱的64分之一。那我不会算的，一个 penny 的64分之一到底是多少，但是总之呢很少。那在美国我常讲，就是在美国地上掉了一个 penny， 一个一分钱呢、啊、小偷都不捡，小孩也不捡，因为一个 penny 能做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知道一个 penny 啊，少一个 penny 也不行啊，对不对？你去买东西两块八毛五啊，你给他2.84块，他在一直等那个 penny。所以有时候我找来找去找来就差一个 penny， 还是不行。有时候那个 cashier 还好心一点，他说哎我给你一个，因为他还算账。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钱很少呢，但是呢也很多。有时候少了这个也不行，所以又很少又很多。这个很少很多，怎么样来决定这个很多或者很少呢？是一个角度问题，角度问题，你从哪里看？还有呢，这个是对谁来说？对有的来说，这个一分钱一个 penny 是很少，对有的人来说一个 penny 很多。所以是角度的问题，是对谁来说。那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记录这段事情很简单，就是耶稣坐在圣殿的不是这个银库的面前，然后看人怎么往这个钱箱里面奉献箱里面奉献钱。财主奉献了很多，穷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耶稣给他们来一个评论。那这个评论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是耶稣的奉献教导。耶稣的奉献教导。当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第43节跟44节是主耶稣基督对奉献的教导。那在这个教导里面，我们来学一点功课。43节，耶稣叫门徒来。那我喜欢这几个字哈，耶稣叫门徒来。我不知道门徒当时在什么地方，也许站在旁边，也许站在后面，也许在别的地方参观圣殿。当这个事情这样人走过去以后，耶稣就叫门徒来。耶稣叫门徒来做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教育，这是一个机会教育。我们教导父母的时候常常讲机会教育，也叫做神圣的约会 Divine Appointment。 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在那个机会上来讲的时候是最好。所以我今天早上不是讲这个教养儿童啊，教养儿女，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个机会里面，在那个时刻里面教导印象会很深。那我看耶稣基督常常是用机会教育，所以他在带门徒在野外走的时候，看到野地的花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这野地的花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还养活他，野地的花今天长起来明天就死了，上帝还给他装饰的这么美丽。所以借着很多机会用实物教材来教训门徒。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是门徒当时听到了耶稣所讲的话。那今天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能学什么样的功课我的领受是这样。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讲到奉献的价值， The value of offering， 耶稣所讲的奉献的价值。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根据这里讲的，我的领受是说，奉献不在乎数量多少，奉献不在乎数量多少，而在乎牺牲的程度。这个财主拿出了很多，我们不知道多少，但是他们当时都是同这个 这个硬币了。耶稣怎么知道多少呢？可能是听声音啊，所以这个铜板一大把往里丢，噼里啪啦掉了很多，所以奉献了很多。那这个穷寡妇两个小钱也是薄薄的，所以掉进去还是有声音，但是大概很小声啊，我也不知道。当然耶稣什么都知道。如果这个穷寡妇要看他怎么奉献的，两个小钱在手里这样子丢进去了，耶稣应该不知道。所以想多了就越想越这个 confused。 耶稣怎么知道这个抓在手里面两个小钱你怎么会看着？但是耶稣知道，这里说他奉献了两个小钱。所以不在乎数量多少，而在乎牺牲的程度。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奉献也是一样，不在乎我们奉献的多少。那你说啊，那我就不要多奉献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乎说什么样的奉献是被耶稣基督所看重的，被耶稣基督所称赞的。我相信这个寡妇奉献，甚至这些财主奉献，也不是为了称赞。但是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要教导门徒一个奉献的道理，到底是多少的问题呢，还是牺牲的问题？那这个寡妇的奉献是牺牲，养生的都摆上去。那今天我们的奉献有没有到牺牲的地步？我们常常听人说sacrificial giving， 我们牺牲的奉献。讲到这一点我很惭愧，我老实说我没有做这个牺牲的奉献。我们所奉献的，奉献完了以后还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还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还可以过什么都不缺少的生活。没有说因为我奉献了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个，没有，我奉献完了以后还是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谈何牺牲的奉献。那所以我们的奉献价值的问题，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的第一个，我们看到说他们这些财主的奉献是不痛不痒的奉献，是不痛不痒的奉献，是没有牺牲。没有牺牲呢等于没有奉献，等于没有奉献。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奉献比较再深一步的情况。我知道有些人是为了奉献金钱，他可以不买更好的东西。再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我以前听过，也是我们教会的人，他们为了支持宣教的工作，他们牺牲自己的享受。有他们本来应该买一个很好的 stereo， 他们应该本来要买一个很大的电视机，但是他们为了宣教，他们有一个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一些节目的就好。所以有做某一种程度的牺牲，而这个寡妇却是把养生的都摆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我从这个奉献里面看到我们今天的价值。我们一般人定价值是说5万块比5块钱价值高。我们定人也是这样子，你的收入你的工资是10万啊，你是有钱人。那那个人5000劳工打工的，我们就看他不起。以前我也讲过说，中国教会对传道人也是看不起，就是因为他是穷传道，因为他的工资很低。所以我们人是用这种钱的多少来衡量价值，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奉献的心态。奉献的心态是不在乎后果，而在乎无己的精神。什么叫做不在乎后果？我们如果想到奉献了以后的后果，那就是说，如果我奉献了以后我怎么办？如果我想到我奉献了以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的话，那可能我会三思，我会三思。那这个寡妇也是一样，寡妇的心态就是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奉献的，就是把这两个小钱，这个养生的就投上去了。他没有想别的，他没有想我投上去以后后果是什么。如果想到投上去的后果的时候，他想，糟糕，我如果投上去，我今天晚上没饭吃了，我的孩子要饿肚子了，我没有钱买牛奶了。想这些的时候，我的孩子没有教育基金了，他们将来长大了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想这些的话，那我们就会三思。寡妇如果想他奉献的后果的时候，也许他说，哎，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圣经说寡妇奉献的是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有一个试探，就是你有选择，选择就是你又奉献又留下，你奉献一个给神，留下一个给自己，这不是很公平吗？ 50% 啊，比我们还奉献的多。但是奉献的心态是全所有奉献， All to Jesus I surrender， 所有的都奉献给主啊。这是一个奉献的心态。那在这一点呢，我也很惭愧，我也没有全所有奉献，我也有还有生活费，我还要过日子，我还可以过日子。那你说刘牧师，你的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这个寡妇，把我们所有的都奉献，然后我们就凭信心，是不是你的意思？我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想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要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想想说，如果我奉献了以后我怎么办。奉献是看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神要全部就给全部，如果神要50%就给50%，如果神说你不用奉献，那你就不需要奉献。我们都要清楚知道上帝的意思，而上帝的意思不跟圣经本身抵触。圣经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他所赐，所以我们没有说，圣经没有说你不用奉献，每个人都要奉献，每个基督徒都要奉献，只是你是穷寡妇的奉献还是财主的奉献，那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心态的问题。第二个呢，奉献的真意，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奉献的真意是很简单，奉献的真意是不在乎给出多少，而在乎留下多少，这个是真正的。这个耶稣说这些财主他们给了很多，耶稣也认为他给了很多，因为有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那这个若干的钱不晓得是多少钱，很多的钱，不知道多少的若干的钱，所以耶稣也认为他们奉献很多。但是在这个事情这个事件里面，耶稣并没有 夸奖他们，没有称赞他们，反而称赞了这个穷寡妇。那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跟那些的奉献不一样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奉献的真意是什么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受是不在乎给出去的多少，而在乎留下来的多少。那这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大的考验。我们在金钱的奉献上是需要学功课，需要学功课。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跟大家有分享一下我自己奉献的事情，特别在建堂的奉献上。也许有人说，我也听过人说，我们的奉献不应该告诉别人。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你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在这看你奉献多少，他奉献多少，还公布给这个门徒听，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他记在圣经里面。大卫的奉献多少几千两银子都写在圣经里面。那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解释？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当你们去施舍的时候，那个施舍是什么？那个施舍是周济穷人。那就是说你去帮助张三，你去帮助李四，耶稣说你不要到别的人面前去宣扬，我今天给了这个，用 Jeff 做一个例子，我今天给了 Jeff 100块，他很需要，他很穷，所以我帮助他，所以你就去宣扬你。耶稣说这种善行你不要去宣传，但是上帝赐福给你，你在金钱上愿意摆上奉献，你可以为主做见证。戴德生在中国传道的在传记里面也有一件事情，他不是去看一个生病的人吗？他家里面一个钱都没有，没有钱买药，他身上也是，我现在不记得是，反正也是两个铜板，两个电视还是什么东西，反正他也是两个，他也是很大的挣扎。他说我可以给一个，有一个给自己，但是这一家人很需要，所以他就全部给他。他在他的传记里面写，这个伟大的宣教士奉献的事情，怎么今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不是这种事情，让人知道是会鼓励人。那像我跟你们奉献，不是讲我自己的奉献，有人说你天上的赏赐就没有了，我告诉你，我本来就没有赏赐，因为我的奉献没有牺牲，我的奉献没有过量，我的奉献比留下来的少，所以我根本没有得偿，我不会得偿，这是应该的，我所做的是应该的。那只有当我们做的超过我们应该做的，才会得偿。我们不要用奉献来交换。有人说，如果你奉献给神，上帝就祝福你。有些人今天很多那些电视上的那些 televangelist。So if you give to me, give to my ministry, God will bless you. 我们不是用奉献来交换上帝的祝福。我用自己做例子来说，我所奉献的是我应该的。就是今天站在神的面前说，我希望我可以奉献更多，我希望可以奉献。但是不管多少，我所奉献的是应该的，所以没有什么赏赐。所以告诉你们，我也不会失去赏赐，因为我没有赏赐。但是给你们一个鼓励，给你们一个鼓励，就说我们不是空口讲白话，奉献的真意不是给出多少，而是留下多少。我再说，在我们读 这个圣徒装备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说，什么东西是会影响我们属灵的进展？你知道什么东西吗？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金钱是我们属灵的试金石，是我们 spiritual asset test。 我们根据我们对钱的看法来看我们属灵的光景。所以钱呢，钱能使万事殷兴，但是许多人也败在钱的引诱之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对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跟价值观。我们只有对钱有正确的看法跟价值观，我们才有安全感，我们才会快乐或者喜乐。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快乐。最后引用约翰威斯理所讲的一句话，这我讲过很多次，大概你们不记得。约翰威斯理对钱的看法，他年轻的时候做一个传道人，在骑马去传道，他开始的时候奉献十分之一，当他越传道的神用他的时候，他的收入就多，他就奉献20%、30%, 40%, 50%, 60%, 70%, 80%, 90%，最后他只留下他自己需用的，其他的全部奉献，全部奉献。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对金钱呢，他说你能赚多少就赚多少， make as much as you can， 你能赚多少就赚多少。下面有一句话，但是不要伤害你的灵魂， don't hurt your soul。 什么叫伤害灵魂呢？就是我们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去偷去摸去骗，赚来的钱，这会伤害你的灵魂。所以你能赚多少赚多少，用正当的方法，用正确的手技能去赚吧。我相信这个我们大家都在努力。第二，他说能攒多少就攒多少， save as much as you can， 尽量的攒，尽量的存。那这个我们也喜欢，我们买房子买地产，我们投资， we save as much as we can。 如果停在这里，大皆大欢喜。但是下面呢还有一句话，你们记得吗？哎，最后一句话叫做 give as much as you can， 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是满足的生命。 You'll be content with your life， 你的生命就会满足。我们讲到刚刚讲到戴德生的奉献，有一年冬天，大概是七几年的时候，我在匹兹堡牧会，我很难得请到戴绍正牧师去匹兹堡讲道，但是好可惜的是那个周末下大雪，结果我去把他接来以后，那天晚上只有两家人来，一家是我们自己，另外一家是一个医生跟太太。那所以戴牧师就对着我们四个人讲道，他没有讲道，他讲他家里面的见证跟生活。他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用英文讲的时候记得不是字，可能不是很 正确，他这样说，他的父亲戴永勉，戴永勉老牧师在台湾做圣光圣经学院的院长多年，后来戴绍珍牧师也做圣光圣经学院的院长，后来做中华福音圣院的首任院长，戴德生的孙子跟曾孙，现在还有一个玄孙，第五代啊，就是叫玄孙，就是戴季仲。戴牧师戴绍珍牧师讲到他的父亲戴永勉跟他的母亲在中国传道的时候，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们做宣教士，因为战争日本打中国的时候，他们要家人要分散，他有好几个孩子，要把孩子送到后方，他们两个人还要在前方传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家人一家人离开的时候，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心痛，因为战争里面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戴绍珍牧师说，他父亲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你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就会关心你所关心的。 If you take care the things God cares about, God will take care the things you care about. 你如果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就会关心你所关心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所关心的？你关心神所关心的，神也关心你所关心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这个穷寡妇在你面前的奉献，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不论是生命，不论是物质，我们所摆上的实在是有限和不够，求主你自己亲自教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思想你为了关心我们，为了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世上，钉死十字架，做了彻底完全的牺牲。今天我们蒙受了这样大的恩典，我们感恩的心又如何？主啊，求你自己鉴察，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因着信靠你而有安全感，有自由，有满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